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晋皇帝名方志，字惠相，小名法真，是世祖的第九个儿子。太清三年被封为新梁侯，成圣元年被封为晋安王，食邑二千户。成圣二年出任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成圣三年十一月，江陵失陷，太尉、扬州刺史王僧辩、司空、南徐州刺史陈霸先共同商议，推举晋帝为太宰，代行皇帝职权，恭迎他返回京师。成圣四年二月癸丑，晋帝从浔阳到达，进入朝堂居住，任命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授司空陈霸先班建三十人，任命豫州刺史侯恬为江州刺史，仪同三司；襄州刺史萧洵为太尉，仪同三司；广州刺史萧伯为司徒，镇东将军张彪为颍州刺史。三月，北齐派其上党王高焕护送真阳侯萧渊明前来继承梁朝皇位，到达东关，晋帝派吴兴太守裴之衡与之交战，战败，裴之衡战死，太尉王僧辩率军出驻姑熟。四月，司徒陆法和以颍州归附北齐，晋帝派江州刺史侯恬讨伐他。七月辛丑，王僧辩接纳真阳侯萧渊明从采石渡过长江。甲辰，萧渊明进入京师，立晋帝为皇太子。九月甲辰，司空陈霸先发动义举，袭击并杀死王僧辩，废除萧渊明。丙午，晋帝即皇帝位。绍泰元年冬十月己巳，晋帝下诏说王室不安宁，遭遇祸患，西都失守，朝廷覆灭，先帝灵柩流离失所，王基倾颓，天下无人拥戴。朕因年幼无知，仍身处艰难，气血枕戈，立志复仇雪耻，大耻未雪，日夜激愤。各位公卿大臣，免以大义，越次推举寡德暗弱之人，继承大业。回顾本心，未曾想到如此。但愿上平先灵，下靠将相，能够清除元凶，告慰灵寝。如今天命更新，宗庙重新祭祀，福泽广集亿万民众，岂止朕一人。可改成圣四年为绍泰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内外文武官员赐爵位一等，任命真阳侯萧渊明为司徒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壬子，任命司空陈霸先为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杨、南徐二州刺史，司空之职依旧。镇州刺史杜堪起兵，在长城攻打信武将军陈倩，义兴太守韦载聚郡响应。癸丑，晋升太尉萧洵为太保，新授司徒建安公萧渊明为太傅，司徒萧伯为太尉，任命镇南将军王陵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尊崇晋帝生母夏贵妃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张彪晋号征东大将军。镇北将军、乔秦二州刺史徐嗣辉晋号征北大将军。征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约晋号征南大将军。辛未，下诏命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。丙子，任约、徐嗣辉起兵反叛，城京师无防备，暗中占据石头城。丁丑，韦载投降，一心平定，派晋陵太守周文玉率军增援长城。十一月庚辰，北齐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军投奔任约，进入石头城。庚寅，司空陈霸先返回京师。十二月庚戌，徐嗣辉、任约又相继到达采石，迎接北齐援军。丙辰，派猛烈将军侯安都率水军在江宁拦截，贼众大败，徐嗣辉、任约等逃往江西。庚申，翟子崇等请求投降，晋帝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北方。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天下，与任约、徐嗣辉协同同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，追赠简文皇帝诸子，以元永安侯萧确的儿子继承少林王爵位，奉持邪王的后代。癸未，镇东将军、镇州刺史杜堪投降，下诏赐死，特赦吴兴郡。己亥，以太保、宜丰侯萧洵继承鄱阳王爵位。东扬州刺史张彪在善言围攻临海太守王怀镇。二月庚戌，派周文玉、陈倩袭击会稽，讨伐张彪。 癸丑，张彪的长史谢启、司马沈泰、君主吴宝桢等举城投降，张彪战败逃走，任命中尉将军临川王骁大款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、中护军贵阳王骁大成为护军将军。丙辰，若耶村人斩杀张彪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，特赦东阳州。己未，撤销镇州，恢复吴兴郡。癸亥，贼寇徐四辉人约袭击采石树，擒获树主。明州刺史张怀军进入北齐。甲子，因东方地区遭受杜堪、张彪侵扰暴掠，派大使巡视安抚。三月丙子，撤销东阳州，恢复会稽郡。壬午，颁布旨意，远近各地可以杂用古今钱币。戊戌，北齐派大将萧轨出兵炸口，前往梁山，司空陈霸先、君主黄邹迎击，大破齐军，萧轨退守芜湖，派周文玉、侯安都等军占据梁山抵御。夏四月丁巳，司空陈霸先上表请求到梁山巡视安抚将帅。壬申，侯安都率清兵在溧阳袭击北齐行台司马公，大破齐军，俘获数以万计。五月癸未，太傅建安公萧渊明去世。庚寅，北齐军水陆并进，进入丹阳县。丙申，到达秣陵旧野，敕令周文玉回驻方丘，徐度驻马木，杜棱驻大恒。癸卯，北齐军前进占据儿堂，进地车驾出驻召见旧篱门，内外戒严。六月甲辰，北齐暗地派军到达蒋山龙尾，斜趋莫府山以北，到达玄武庙西北。乙卯，司空陈霸先接受重军调度，与北齐军交战，大破齐军，斩杀北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四辉的弟弟徐四宗，活捉徐四产、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启、刘归义等人全部诛杀。戊午，大赦天下，军士在战场上阵亡的全部派人收殓祭祀，没有家属的就加以埋葬。辛酉，解除戒严。秋七月丙子，车骑将军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，加授中书监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丁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恬为司空。八月己酉，太保鄱阳王萧洵去世。九月壬寅，改元大赦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的人赐爵一级，有特殊才能和操行的人在所在地奏报朝廷，因饥荒困难流亡迁移的人勒令回归本乡。晋升新授司徒陈霸先为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封义兴郡公。中权将军王冲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。丁巳，任命颍州刺史徐度为领军将军。冬十一月乙卯，修建云龙、神虎门。十二月壬申，晋升太尉、镇南将军萧伯为太保、骠骑将军。任命新授左卫将军欧阳伟为安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壬午，平南将军刘法瑜晋号安南将军。甲午，以前寿昌县令刘瑞为汝阴王，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岳为巴陵王，以奉宋其两代的后裔。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，晋帝下诏说，孔子降生体现睿哲，以人为经，以义为纬，光照肃王，阐发玄功，仰慕者欲绝崇高，教诲者永不倦怠，树立忠孝，恩德遍及百姓，治理作乐，道义超越历代君主。虽然泰山高峻，一筐土也不遗漏，但泗水余波，千年犹在。自黄图遭难，祭祀不休，奉圣之门，子孙灭绝，敬神之请，祭器空寂，追念生民功业，实在又清仰又悲怆。外廷可搜寻推举鲁国族人作为奉圣之后，并修缮庙堂，备办祭祀典礼，四季进献一律遵从旧制。当日又下诏，各州设置中正，按照旧例访查举荐，不得仅凭单状序列官职，都必须经中正押署上报，然后量才授予，详细依照品级制度，务必使之精确实在。其中金、雍、清、兖各州虽然暂时隔绝，士族多寓居淮海，仍不应废除私存。会稽虽撤销州制，尚为大郡，人口众多，可令设一居。至于分割郡县，新立州牧都应隶属本邑，不必另外设置。 选任中正，务必求取年高有德之人，并可用其他官职兼任。任命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林为司空、骠骑大将军，分割浔阳、太原、齐昌、高唐、新蔡五郡，设置西江州，即以浔阳为州镇。又下诏，宗室在朝中开国成家的人，如今仍称世子，可全部准许继承本爵。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，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长沙王萧韶进号征南将军。二月庚午，领军将军徐度进入东关。太保、广州刺史萧伯起兵反叛，派伪帅欧阳伟、傅泰、萧伯侄子萧咨为前锋，南江州刺史余孝请率军会合。下诏命平西将军周文玉、平南将军侯安都等率军南讨。戊子，徐度到达合肥，烧毁北齐船舰3000艘。癸巳，周文玉驻军巴山，生擒欧阳伟。三月庚子，周文玉的前军丁法宏在直口生擒傅泰。萧咨、余孝请军退走。甲辰，任命新授司空王林为湘、颍二州刺史。甲寅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世远在始兴攻打并杀死萧伯。下四月癸酉，特赦江、广、衡三州。都督管内被贼寇胁迫的人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己卯，铸造四柱钱，一枚当20。北齐派使者请求和解。壬辰，改四柱钱一枚当10。丙申，再次关闭细钱流通。萧伯旧部主帅、前直阁兰竹袭击杀死谭世远，兰竹随即被亡命之徒夏侯明彻杀死。萧伯旧日祭祀李宝藏，拥戴淮安侯萧仁占据广州作乱。戊戌，侯安都进军，余孝请弃军逃走，萧咨请求投降，豫章平定。五月乙巳，平西将军周文玉进号镇南将军，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，并都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任命镇军将军徐度为南豫州刺史。戊辰，余孝请派使者到丞相府请求投降。秋八月甲午，加授丞相陈霸先黄钺，兼任太傅，可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不唱名，赐给余宝鼓吹。九月辛丑，尊崇丞相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十郡为陈公，备办九锡之礼，加授喜服，远游官，地位在王公之上，加授相国绿色绶带，设置陈国百官。冬十月戊辰，晋升陈公爵位为王，增加封地十郡，连同先前共20郡。命陈王官免12流，建立天子旌旗，出入警戒清道，乘坐金根车，驾6匹马，配备50副车，设置矛头、云喊、乐舞8艺，摆设中庆宫旋。王后、王子、王女的绝命礼仪，一律依照旧制。欣慰，晋帝下诏说，五运更替，三政循环，治理百姓，属于圣贤。因此，能够惊天纬地，包罗宇宙，普救黎民，发扬大业，革除黑暗，迎来光明，历代同轨，百王相继，都遵循这一法则。梁朝德运衰微，祸难接连发生，太清初年，因长舌、喉颈而困厄，成圣年间又遭风蚀、西魏之祸，到了天成再次窃取地位，日月多次改变，七庙无人祭祀，生灵涂炭，国运坠落，我皇朝的福座微弱如玄金，进官屯包之卦日夜忧惧，相国臣亡，天父神纵，降生如月，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齐名，拯救社稷于横流，提携益兆于涂炭。东诸叛逆，北兼凶丑，威加四海，人及万国，重整崩溃的礼乐，重建断绝的礼仪，如馆得以修治，烽火台空置厚望，虽大功在顺，胜绩在羽，巍巍荡荡，无法称颂。来献白环，岂止黄鱼之事，入贡白雉，不止龙舟之日。因此山川河流现真，烟云成瑞，甘露理泉，日夜凝结涌出，家和瑞草滋生郊野，道义昭著于久远，功勋达于皇天，明明上天，光华日月，革故鼎新，显于天象，戴德更替，章于衬图，玉宋有归，讴歌所向，天运历数，时有所在。 朕虽拥列暗昧，不明古稀，长久考察兴衰，为时已久，岂敢忘记历代疑点，人神志愿。如今便退位别宫，恭谨禅让于臣，一切依照唐虞、宋齐旧例。陈王登基，奉晋帝为江阴王。晋帝在外邸去世，时年16岁，追谥为晋皇帝。使臣说，梁朝末年崩溃，丧乱接连到来，在这个时候，天命已经离开，晋皇帝高杰的退位如同放下重担一样。使臣侍中郑国公魏征说，高祖原本是上天所纵容的聪明通达，古代道德仅次于生而知之者，学问广博，能文能武，多才多艺，从学生时代起就有不受拘束的气度，遇上昏君凶残肆虐，亲人遭祸，便集合义军要洗血加仇，说是纣王可以讨伐，不必聚会就响应，再烦汉如龙腾跃，再香引如电击，剪除离心离德者如同摧枯拉朽，攻取毒妇名贼如同拾取遗物。他的雄才大略本来就难以称颂了，等到悬挂白旗之首，指纣王的首级，正应上天的眷顾，施薄恩德，行施惠政，使近者悦服，远者来归，开辟广阔的王道，革除萎靡的商朝习俗，大力修明文教，隆重修饰礼仪，鼓动玄风，阐扬儒学，以仁义为盔甲，在宴席间折服敌人，声威震动天下，恩泽流布远方，战争停息，总共几十年，人才济济，景象盛大，魏晋以来没有像这样兴盛的。然而不能抑制末节，重视根本，砍掉雕饰，返璞归真，追求名声，喜欢多事，崇尚浮华，抑扬孔墨，流连佛老，有时整夜不睡，有时整天不吃，不是为了弘扬大道来利济万物，只是装饰智慧来惊骇于人，而且内心没有抛弃荣华，空自置身于奴仆之列，高谈阔论说是富贵如脱鞋，最终却留恋天子的尊位。人的最大欲望在于饮食男女，至于高官厚禄、宫殿殿堂，并不是切身的急需。高祖摒除嗜欲，却留恋高官厚禄，得到了难以得到的；只摒除嗜欲，却滞留在容易得到的，指权位，可以说是神明有所不通达，智慧有所不通晓了。等到精力逐渐衰竭，奉德已经衰落，被听闻迷惑，大权落在奸佞手中，太子和百官都不能尽情尽言，急躁冒进的心思晚年更加严重，见利而动，不听劝谏，违背占卜，开门迎贼，放弃友好，结仇敌人，祸起萧墙，灾祸由荣杰造成，自己死于非命，灾难遍及亿万百姓，士大夫死于刀锋之下，老少被践踏于战马脚下。看那蜀离之师深切痛心于周朝宗庙，长吟麦秀之歌比殷墟更加悲哀。自古以来把安定当作危险，成功之后又失败，颠覆的迅速，是史书上从未听说过的。周易说，上天所帮助的是诚信，人民所帮助的是顺从。高祖遭遇这种困厄，不得善终，大概是因为行动陷入危险，不遵循诚信和顺从，失去天人的帮助，怎么能免于此呢？太宗简文帝聪慧过人，神采英秀，见闻广博，富有辞藻，然而文采艳丽却用处不大，华而不实，文体穷尽盈利，义理很少疏通，哀怨之音，于是改变了风俗，以此治理万国，不同于周成王宋和汉明帝庄了。我生不逢时，遭遇多难，劫逆之徒制造祸乱，大奸巨恶滔天，开始如同被囚在油里，最终类似望夷宫之祸。悠悠苍天，怎能追问呢？从前国运刚开始艰难，战乱围绕朝廷，诸侯离开封地，奋起秦王。元帝凭借宗室重臣的身份，接受分赏的职责，遇到君主亲人的危难，作为地方长官的首领，却不能手持宝剑，卧薪尝胆，枕戈泣血，身先士卒，拼死前驱，反而拥兵徘徊，心怀不满，做官识变，以为自身有幸，不急于诛杀王莽、董卓之类的人，先对兄弟进行杀戮，又深沉猜忌，刻毒，多行无礼之事，施展质变来掩饰过错，肆意发怒来害人，爪牙中江，心腹谋臣，有的被看一眼就被拘捕，有的因一句话就被剁成肉酱，朝廷的君子们互相恐惧不安，自己以为安稳如泰山， 计谋万无一失，被邪说迷惑，安于荆楚之地。虽然元凶被剪除，但社稷未安定，而西陵、西魏的责难到来，祸败随即降临。上天降下明鉴，借他人之手，天道人事，怎可欺骗呢？他专心于艺文，采纳浮华淫靡，而抛弃忠信。军事上果敢刚毅，先对付骨肉之亲，而后对付仇敌。虽然口中诵读六经，心中通晓诸子百家，有孔子的学问，有周公的才能，恰恰足以增加他的骄矜，增加他的祸患，对金陵的覆灭有何补救，对江陵的灭亡有何挽救呢？晋帝遭遇家族不幸，继承这艰难时运，征伐由别人发起，政令刑法不由自己决定，当时没有伊尹、霍光那样的辅佐，怎能不高洁的退让呢？